我们说马太福音呢，我刚才说了，它是新约福音的开篇第一篇，在圣经中出现。但是实际上马太福音的写作时间呢并不是最早，据说是马可福音是第一篇。但是马太福音它之所以放在圣经的开篇，新约的第一篇呢，我相信是圣灵神他这样子的安排。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对吧？所以他安排在第一篇一定有他的意义。所以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放在第一篇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哈。首先呢，我们先结论性的我给出几点，然后大家根据这个结论性的几点，你可以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来进入马太福音的学习。首先呢，我们说马太福音它是旧约的续集，它跟旧约是有很血肉关系的哈，而且呢它是旧约和新约的桥梁，它是桥梁，同时呢它也是新约四福音书以后所有书卷的一个基础啊。你们可以自己下面去看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马太福音呢它确实鲜明地表明了从旧约的应许和预言以及到新约的应验和成全的关系，的确是这样的。我自己在整个准备的全过程中哈，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带着这样的思路去看马太福音，我发现真的是这样子的。再有第三点，马太福音呢它打破了两约之间的400年的这个沉默。我们这里说的沉默呢并不是说历史沉默，没有历史记载，我们也不是说人的沉默，社会还在发展，人还照样吃喝拉撒睡，对吧？但是呢我们这里说的呢就是说不再有先知发声音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上帝启示的沉默确实在400年当中呢上帝没有再发声。好，然后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开篇的第一章一节是这样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样的一句话来开篇。说实在的啊，我刚信主的时候看这个家谱全部都是 skip 它，因为太烦了，那么多名字不知道它的意思。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这个家谱太重要了，真的是精髓啊。而以这样的这一句话开篇，它意义是什么呢？这对于熟悉圣经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太亲切了，因为经过了400年神不再说话的时候突然以这一句话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知道他们是上帝跟他们立约的，那而且在这句话里边带着他们所熟悉的大，就是和亚伯拉罕的约还有和大卫的约，这个对犹太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应许，所以他们盼望又起来了。那好，那我们既然讲到这个就是说在400年当中是一个沉默期，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知道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对吧？那先知马拉基呢他当时讲话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前432年到425年期间，那基本上时间段是和耶利米先知是尼西米是同时期的。而且呢在这个马拉基书里边呢，神借着马拉基对他的子民说了最后的，发出最后的声音。我们刚才说了旧约的启示就在这里就终止了，就停止，而不是终止，对不起啊，终止是错误的啊，停止了。所以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就是马拉基书3:1的这一句话呢，我们来一起来读好吗？马拉基书，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对，这个就是圣经旧约圣经关于弥赛亚预言的这个最后的预言。而到此为止整个的救赎历史呢就进入到了两约期间。好，既然是我们讲到这个两约期间呢，我们就稍微的来，在此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子。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百姓 被掳归回70年啊。那我在这里面，我之所以把这个列出来，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资料，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啊，这个时间，因为我们从这个第一次归回是古列元年，对吧？好，其中呢，真正的完全的归回是一共有3次，所以我在这里呢，我就把这个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们的经文出处以及时间及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归的领袖和当时所在的君王的那个名字，我给大家列在这里啊，我就不读了，因为我们时间第一堂课还是蛮紧的，那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些资讯啊，我在。这堂课叫做前言，在这个里面呢，我给大家一些资讯，大家可以搜查。那我先说一点哈，就是我们这个讲义呢，一共3页纸，其中有一张是活页，我没有钉在一起，拿区别针区起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这儿呢做了有两个表格，那这个呢是代表这个整个这堂课，就是这卷书的一个大纲，一个简纲，那也是作为我们读这卷书的一个脉络。我希望大家带在身边，每一次课你拿来看一看，很简单的啊，所以我就没给钉在第一堂课里面。那这张图呢，这个大象哈，和后面的一些呢，都是这个呢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我们后面等一下我会讲到。那后面这个呢是但以理书里面的一些是一些章节的那个什么，是作为资讯给大家的。嗯，我觉得有的时候读圣经确实也需要有一些资讯，然后帮助我们全面的来了解这个书卷啊。好，那我这个做一个解释。那这个就是
这个在哪里？
这个没有，这个都这个讲义没有，讲义不是所有的，我这个 PowerPoint 我没有，我向丁岩学习短小精干那个讲义啊。那但是大家就是把思路记下来，如果你要去查的话很容易去查到。嗯，好，那下面我呢就是做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表格哈。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神是立约的神，那这里这张图呢实际上是看到从旧约开始啊，从旧约就是在摩西五经，也就是说在西乃山上立约，那是立的旧约，神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这个约。然后从1400年到400年期间，整个这是一个旧约的时代，是将近1000年的时间。到了马拉基书这一点呢，就刚才我们讲到旧约启示到此暂时停止了啊。好，然后从400年到这是 BC 到 AD， 这个就是400年的沉默期，然后开始了新约啊，然后开始了新约。所以看这个表格就是给大家一个概论，有大概脑子里你想到约，哎，你就看到这个就想到这幅图画哈，这很简单的一个东西。然后下面好，我们就进入到这个400年沉默期，这一段的历史啊，其实在圣经上没有太多的笔墨，对吧？没有再讲到400年以后怎么回事。可是呢，我觉得为什么今天我要花一些时间来讲这个沉默期的历史？我觉得让我们你去了解了这段历史的时候，你再去看新约的一些书卷，特别是福音书，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我下面在讲的时候，我会把一些题目提出来哈。那在这里呢，这个纵向的图表呢，就说明了，就是从在这个400年当中呢，经历了几个王朝，波斯王朝。那要说明的就是波斯王朝有一半，它是从539到330开始。那539这时候实际上还是在旧约当中。刚才我们说了，马拉基书的成书时代呢是400多年，对吧？所以它是有一半是属于这个400年里面的。好，那先简单说一下，有波斯王朝，然后希腊王朝、犹大王朝和罗马王朝。这里面呢，犹大王朝在圣经中根本看不见这样的笔墨，但是实际上呢是隐含在当中的。啊，我下面会给大家指出来。那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概要哈。我们知道经历了这些王朝，好，然后下面我们再看，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很快速的过，因为我不想在这个在历史的细节上花费太多的时间。那我们都知道波斯王朝呢，这个时间是在这里呢，我在讲义上简单的列了年代和王朝的那个啊。那我们知道这个 波斯王的古列王，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啊。那说是他是波斯帝国的创造者，所以呢，这个历史我们大概也都知道，在他在位了30年，而这个古列王呢，在他的统治下呢，其实他是蛮就是说是蛮好的一位王。那我相信也是神感动了他。因为神的计划是70年以色列百姓必须要归回，所以就借着这位王的手啊，然后在这个尼希米记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啊，所以我们就不去查经了，只是给你们一些线索，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自己去查。那所以他整个呢，就是整个对于国家本民族的国家和犹太人，他都采取了一些宽大的政策，而且允许犹太人回归，还据说还是给了一些很多的物质上的支援这样子的。那即使是啊，就是说在他的国内呢，有些犹太人没有回去的话呢，他也是允许给他们很多宽松的政策，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宗教的这些色彩。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在旧约的书卷里面有以波斯国为背景的，像以斯拉记啊、尼希米记啊、以斯帖记啊，还有哈该书、撒迦利亚、马拉基书等等，还有就是说但以理书。我这次弄马太福音，我突然对但以理书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以前就是后半段觉得就是还是像天书一样的啊，但是这次搞马太福音，我突然发现但以理书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啊。好，那而且呢，就是说我们要说在波斯期间呢，这个犹太人呢，他开始慢慢的形成了一些自己的传统。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在被掳之前，犹太人最大的问题也是上帝最恨恶的就是什么？拜偶像，对吧？是拜偶像，拜多神。但是呢，被掳归回以后，他们不再拜偶像，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在拜偶像这件事情上断根了。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就是拜独一真神。而且在这个期间呢，会堂制，这个后面我还会再解释，会堂制慢慢就建立起来了。以前他们没有会堂，没有一个什么具体的组织这样的哈。而且那个时候呢，像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名称，文士啊、法利赛人呢开始兴起。所以而且犹太民族他们自己的教，他们叫犹太教，也开始成型，就是在波斯期间。现在哈，这些以色列人还是以犹太教为主，他们不信基督教，是吧？现在像在纽约的，包括这儿的戴一个小帽，然后他们有他们的那个自己的会堂，那个教堂，那实际上他们基本上就是犹太教。好，那么这个哈字比较小，你们看不见没关系，我就给你大概说一下。这是就到了从了波斯期间呢，就到了希腊时期。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在这个其实波斯帝国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他们具有百万雄师。但是在主前330年这个时候呢，有一位22岁的马其顿王叫亚历山大大帝，我想大家都听说过这个，他太有名了啊。那他呢，就是他只带了五万大军，结果呢就胜过了这个有百万雄师的波斯帝国。而波斯帝国呢，其实当时从人的眼光来看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是一个以少胜多的。可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确实，他这里说什么是千年一遇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在他的手中完成了啊，在他手中完成了这个大业。所以亚历山大大帝呢，他真的就是势如破竹的去击败了这个波斯的军队。我其实看了一下这个亚历山大的战绩，挺兴奋的啊，就觉得哎呀，真是简直是奇迹，实际上真的是神迹。后来回过头来我回想这些事情，我觉得神都是后面的导演，他在主导这些事，兴起这个人，这个国家衰败这样子哈。好，然后呢，从此呢，从这点开始，从这时候开始，犹太人就开始进入到了希腊人的统治期啊，一直到主前160年截止。这里面有几件事很有意思哈。 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他真的是势如破竹，整个军队下来以后吧，他真的是席卷了欧亚非三洲，这么大的一片面积啊，然后所到之处就建立他自己的政权。而且这个人呢，他不光是军事里那个，他的文学艺术等等这些方面好像都是有他的有他的奇才的那个显露哈。那特别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大家都知道在旧约里面，尼希米也好还是以赛亚好，都预言过推罗。当时这个城市呢的预言是推罗要被完全的毁灭，而且不待重建。但是推罗这个城市它有一部分是在海里，非常非常的难攻破。当时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话也是用了，你像尼布甲尼撒当时那个巴比伦帝国多么强大啊，弄了多少年都攻破不了，结果最后被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给攻破了。我去以色列时候到那个地方去看哈，他真的是想用尽办法在这个岸边铺了一条路，直接通到了那个海岛中心的那个城市，是属于西罗的一半。然后呢，因为西罗它这个城市在海的当中哈，而且它是固若金汤，它的设施非常的牢固，很难攻破。再加上那个年代也没有强大的兵舰呀什么的，所以这个在亚历山大的大帝的手下呢，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办法，结果把这个城市给摧毁了，啊，被他摧毁了。然后他那个攻下了西罗以后呢，第二步马上就想到去进攻耶路撒冷，结果他去的时候吧很有意思，大祭司穿着紫红色的袍子出来迎接他，然后亚历山大大帝一看这个大祭司，就觉得就是他在梦中梦见的那个祭司，啊，然后这个祭司呢还拿着但以理书给他指出是第几章啊？第八章，就告诉他这里面讲到的那个公山羊就是说的是你。这很有意思哈，所以我刚才说什么千年一遇的军事天才到这里，这根本是你要按我们普通人想，这不太可能啊。所以我在读着读着，我就发现这个后面的操盘手就是神自己，他兴起了这么一位人。而且这些事情你说都是巧合吗？所以你看嘛，这个亚历山大他一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呢，他就不再去攻耶路撒冷了，而且他对犹太人非常的友善，一系列的政策的推行呢都是对友善人都是允许他们宗教自由。他是占领者，他是当时的君王，可是他对犹太人非常的开明这样子。可惜呢，是他是英年早逝，22岁出来，32岁他确实是得病死的，就死了，英年早逝。可是他因为太年轻了，他没有做任何的交代，就这样子就死了。我就是看的一些就是说明哈，就说有人说在临死的时候别人就问他，哎，那谁来做你的继承者呀？他好像也没孩子，当时他只有一夫子，当时他的太太怀孕还没生出来，所以就算生出来那么小啊怎么办？他说那就找那个最能干的，但是这都是杜撰，不知道了，没有什么可以确认的啊。总而言之他死了，他死了以后呢，他手下的有四员大将啊，这四员大将名字在这儿我就不读了，其中有两个我要特别要强调的，一个呢就是多利买啊，还有一个呢叫西流谷。这两个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两个呢？这因为只有这两个对犹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啊，其他的我们就忽略不计了哈。所以这个多利买呢，他是以埃及为中心的，所以他是在北方啊，他是在北方。所以我这里没有给大家地图哈，我记得当时丁岩在讲那个哪一卷书的时候给大家看那个地图，多利买王朝是靠近埃及这边，然后还有西流谷王朝呢是靠近南方，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对，那正好那个以色列呢是夹在他们的中间，
北方叙利亚在北边，
对叙利亚在北边，谢总省埃及在南边，对，所以南边的叫南方王朝，北边的叫这个北方王。其实你知道吗， 这两个北王，北方王和南方王，他们恰恰出现在但以理书里边。所以我在读但以理书以前，哎，一会儿北方王又南方王，到底怎么回事，搞不清楚。我这次清楚了，就是在讲的这两个东西。嗯，好。然后呢，这个多利买王朝呢，我看了哦，好。然后呢，我就分别把这两个拉出来，来多说两句啊。这个多利买王朝，在这个之前我说一下哈，这个犹大人呢，他们在希腊时期以后就被称为犹太人了，原来叫犹大，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我看到，哎，我好像不是很以前很注意到。那在这里面，所以在而且在被掳归回以后，这一点是众所公知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君王体制了，确实没有王了，也没有国了。所以当时呢，大祭司就成为整个的，成为政治及宗教的首领，就相当于那个王的那个地位，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君王啊。而且在这个被掳归回以后呢，也不再按照当初的这个律法里面规定的一定是亚伦的后裔可以做大祭司。那以后我们去看那些大祭司，他不是都是按照这个亚伦的后裔这样子来承接的哈。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多利买王朝。多利买王朝呢，它时间差不多，也就是这个都是在两月期间了啊。那他们呢，他这个多利买王朝，他比较的善待犹太人，就对犹太人是还是不错的。嗯，那其中有一点要提的就是说，在主前250年，这个多利买二世呢，他们还把那个就是埃及的一些什么一些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了希腊文，对，就是我们所知道的70世译本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来说一下，这样的。嗯，那这里面就讲到，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哈，这个多利买呢，因为他在南边靠近埃及，然后和这个西流谷，他们两边之间也一天到晚斗，虽然都是在希腊，原来都是在亚历山大手下的两个将军的，可是呢，他们变成了两个集团以后呢，一天到晚的斗，而中间就加了这个以色列夹板夹在中间，所以多灾多难，也实在是你知道吗？以色列就也常常成为他们的战场。所以真是叫苦连天的这样子。所以一直到了主前可惜不幸的是，到了主前198年，这个比较善待以色列的王呢，被西流谷王给胜过了，所以就灭了。这个多利买王朝这时候就灭了，就变成了现在就是西流谷了。西流谷王朝呢，我这个要多说一点，因为这个太有那什么了。那个他是其实多利买王朝也统治了犹太人差不多有100多年的时间啊，然后呢灭了以后，然后就得到了这个犹太地哈。所以在主前198年，这时候巴勒斯坦，他那时候叫巴勒斯坦地区呢，其实就落入到西流谷王朝了。那一开始呢，他叫做他这里面叫安提阿古，也很多时候我们就叫安条克啊，我们比较多说就安条克，安条克三世的手中。那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安条克三世已经挺坏了，反正总而言之，这个西流谷王朝的都是坏蛋，那反正都是挺坏的啊。那特别是到了安条克四世，这个家伙呢，他非常的恶，非常的凶狠，非常的坏啊。那在这个主前呢172年，安条克四世呢，他就是在耶路撒冷哈，他就是就是规定犹太就是很多的规定，不许守安息日啊，这个不许行洁净的礼，不许守摩西的律法，这对犹太人来说就是要他们的命了嘛，对吧？所以特别是这个在主前168年的时候呢，在那个他在祭坛，这个我们大家都听过，在祭坛里面放上一些不洁之物，甚至让他们拜猪啊。那这个对犹太人可能情愿杀头也都不愿意干的事情，他就是逼着人家干。嗯，就像现在据说在新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营里边，那些维吾尔族人们逼着他们吃猪肉，逼着他们那种，就是哎呀，我就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跟过去时代一样，是有过之无不及，真的是一个淫乱和邪恶的时代哈。所以那为什么把这个安条克四世拉出来？ 这个也是在这个大英理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南方王，南方王北方王，北方王特别强调这个家伙，而且呢说他是敌基督的影子，敌基督的代表。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大英理书里面讲到什么十个脚上长一个小脚啊那些，哎，你再去看这个时候，你就大概明白是在说，就是说的这个安条克四世啊。所以你看这个在大英理书十一章里面，我来给你们念哈，他这个十一章的31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什
么
圣地，就是保障，除掉，我应该看这儿吗？除掉长线的藩纪，设立那可毁坏可憎的，可毁坏可憎的，设立啊那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语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这个在但以理书，这已经是主前100多年，这个大概是600-700年的时候，几百年500多年以前就已经预约了这个家伙了。所以这就是西流古王朝。好在，但是呢还好了，他比较短命。整个这个西流古王朝统治以色列人大概是只有30多年。但是这30多年实在是把以色列人给压惨了啊。所以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毛泽东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确实是以色列百姓呢实在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不了了。然后怎么办呢？就是有一次行动当中啊，有一个就是他们安条克的一个官员呢，他就来到了那个耶路撒冷不远的那个叫莫丁村的地方，就是强迫犹太人去拜希腊偶像，因为他们已经是那个道心逆施惯了，所以来了以后根本就不把犹太人当人嘛，就逼着他们要去拜偶像。可是那个时候呢，他那个村里呢有一个祭司叫马他提亚，就开始率领起来反抗。我相信这个反抗是已经累积了很多年，那些小小干柴慢慢慢慢累积，一下子他这次这个举动 trigger， 然后啪一下火就烧起来了。而且呢这个就是所谓的马加比起义，马加比的革命哈。然后而且这个很有意思，原来我想哟，就这么几个村里的人，他们居然可以抗过这个统治者哈。哎，真是，他说在一连串的游击式抗争后呢，这个马他提亚家族呢成功的赶走了这些人，希腊人，重夺耶路撒冷附近的控制权，不容易哈啊。然后呢成立了一个细小的独立的国家，你知道这国家呢在圣经上没有提哈，没提，但是呢确实这叫做马加比王朝，我们都不太知道这个东西是吧，但是它确实是一个王朝，它在以色列这个400年当中它存在了大差不多100年的时间。然后呢当然最后这个马加比王朝开始毁于什么呢？他们内部的儿子，就是这种家族的内争纷争，就跟中国历代的那个宫廷里面的政变、内争，结果最后还是就堡垒从内部就攻破了，这个也就是昙花一现了哈。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就叫做马加比王朝，然后你要去查，也可以说是叫哈斯摩王朝，那最后还是被罗马的军队给灭了，这样子哈。所以呢，我自己在读到马加比王朝的时候，我就在想，哟，还不知道哈，这个还有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人，经过英勇奋斗，还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一阵子啊。但是呢，实际上呢，你看在这100多年的王朝时期呢，他们100多年的王朝，马加比王朝有100多年呢。我们在这儿活着，从生到死，我们都看不到整个的灭亡哈。但是里面有特别多可歌可泣的那种英雄事迹，他们为了不向他们屈服，整个的男女老少集体的战斗到最后，牺牲，集体的牺牲，这样的事情真的挺多，听起来以后心里面蛮振奋的哈。但是后来我就在想哈，那他这个王朝不是在神的约当中，对不对？神的约 是大卫的王朝这样程序下来的。所以呢，我就是我讲啊，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这个圣经的立场，我个人的理想那个啊，所以它的存在只能是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啊。你们自己可以去看，对，嗯，所以嗯，马加比就这样子就灭掉了。那下面呢，就是罗马王朝。那这个当时已经是到了公元前63年的时候啊。当时其实罗马这个国家，它一开始兴起呢，是在主前753年，很早很早，这个时代还是亚述那个昌盛的时候，对不对？在750多年的时候，它一开始呢，只是一些小小的部落，然后一个小小的君王在那管着，我们都在圣经中看不见任何的描述，对吧？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嗯。那所以到了经过了500年，整个这个世上不停的战，你看在这个500年当中已经经过了波斯，经过了希腊啊，还有这个100多年的马加比王朝。所以在主前1世纪的时候，这个罗马呢就开始慢慢的成为当时的霸主了。嗯，技术问题啊。所以呢，当时就是历史上就是主前63年，这个大家这个历史都比较清楚。那个大将军叫庞培，嗯，有的叫庞贝，啊，他呢就是攻占了耶路撒冷，然后当时呢就是耶路撒冷杀了很多人，数十万。同时呢，就是那一个统治者进来的时候，都是开始从军事攻势开始的，然后大批的屠杀，啊，然后就慢慢的开始占领了一块地方。设立了这个罗马的一些省，那但是在主前63年，这是一个标志年前，就是标志着希腊时期的结束，然后进入到罗马时期啊。好，然后呢，到了29年，当时呢，罗马的那个大帝叫屋大维，我想我们读一点罗马史历史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皇帝屋大维。当然，他前面还有什么三头政治啦，屋大维啊，安东尼啊，还有什么什么，这些跟我们没关系，忽略不计哈。那只是这个屋大维，我把他给拎出来。那他呢？他当时是这个人也是年轻有为，而且他是前面的那个凯撒大帝的义子。在罗马很奇怪，他传位哈，皇帝传位不传亲子，传义子。特别奇怪这件事，我也没搞清楚为什么啊。所以当时呢，在29年的时候呢，这个屋大维呢，他就掌握了罗马的最高权力，当然是党政军哦，我不是党了，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啊，反正就是像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说的，集揽大权，党政军跟我们的习主席一样，党政军独揽哈。然后当时呢，在27年的时候呢。当时元老院，其实元老院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是很有说话权、有话语权的这么一个机构哈、啊，封他为奥古斯都，啊，所以他那个那就是至上权威了，神圣尊荣了这个尊称哈、啊，而且呢，这个屋大维呢，他是第一个罗马帝国的正式的皇帝，啊，前面的都还不太算，不正式啊，这个是。至高无上的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啊，那一直到了我为什么特别把他提出来，因为当时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正好是罗马屋大维当政的时候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当了屋大维封他为帝国的第一皇帝的时候，才开始进入到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不是说罗马一开始有了它就是帝国了，它是慢慢的这样的啊、进化过来的。好，然后这个时候呢，一直到了主后66年，当然在这个期间换了好几任皇帝了，啊，换了好几任皇帝。那到了主后66年呢，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期间呢，犹太人其实爆发过2次革命。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其中有一个哈，这个叫做 The Great Revolt， 这个革命哈，实际上是蛮大的，而且对罗马的那个帝国的那个 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为什么我现在就明白了，为什么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那些人要起来拥地的时候，让他做王的时候，主马上就离开了，马上就躲开了。因为犹太人他就是这样子，哎呀，看到了一个大有能力的这样的什么人的时候，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来拥他为王这样子。所以呢，我记得主耶稣在那里还说到，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主耶稣是王，是万王之王，但是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王。所以你看犹太人兴起来这些革命也是非常的英勇。哎，我觉得犹太民族其实是挺了不起的一民族，他们常常都是不屈饶，不屈不服，然后他们的信仰就是坚持那个耶和华神独一信仰，你怎么压他怎么样，宁死不屈，真的是这样子。你去看这些咱们实事求是的啊，就公平的来评论他们。所以呢，因着这样子的反抗，在三年半以后，也就是主后70年，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提多将军就攻了耶路撒冷，啊，就攻了耶路撒冷。然后呢，攻了耶路撒冷以后，烧毁了圣殿，而且杀了大批的犹太人。犹太人哈，真的是从他们被当了选民，一直到现在，包括二次大战的时候，死了多少多少的人呢？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又有几次的，你看132年到135年又爆发了第二次类似前面那个 Great Revolt 那样子的战争，就是还是因为一直压，我要反抗，要反抗，好。然后呢，我就是刚才讲到了，在这个尼禄，那当时罗马的皇帝是尼禄王，那是执行者，就是这个庞，这是这个。提多将军啊，摧毁了耶路撒冷，而且从此以后，他们为了防止就是以色列人在叛乱，在造反，然后就规定不准在耶路撒冷，甚至是在这个就是。不许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啊，而且不许接近耶路撒冷，而且就把这个地方改名叫什么？叫叙利亚巴勒斯林。这个我以前都不知道，我这次在查的时候发现这样子。那犹太人这个时候真的成为了无国之民，真的是这样子。他以前吧，我虽然没有国，没有自己的君王，但是起码那块地方，我祖祖辈辈在那，我还可以在那地方住，我起码还有个安身之地。但是到了他们这几次反抗以后，这个罗马政府对他们的镇压到了极致，不许他们这样子。所以直到了主后1948年复国，他们才开始有了国啊。好，我为什么讲这么多？我们下面来看哈。好，那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又是一个，就是我们讲了前面一大堆，然后大家就是有一个概念啊，从年代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直线示意图啊，就可以知道这些年代。然后从波斯开始，其实这是就是，这个叫做啊沉默期的这个走向哈。好，哦，到对了，这个还是要讲，这个呢，本来都没有把这个希律王朝当做一个什么事儿给摆在这儿。可是我们的福音书逃不过这个东西，因为你看这个很好，它叫做什么？叫做罗马附庸犹太希律王朝的统治。因为确实是在几个福音书里面都讲到了希律王怎么怎么样，但是这里把它作为一个王朝，我们就姑且让它作为王朝，其实它什么都不是，对不对？它只是一个附庸这样子的。那这里面呢，我就是希律王，其实在整个贯穿的这个福音书到使徒行传有好几个希律王，但实际上他是祖宗、太祖、祖那个曾祖，反正就这样下来的。那我只挑几个跟我们有关系的啊，其他的我就不讲了，这样啊。首先呢，最开始呢是从那个就是说安提帕特那个。到大希律为犹太王，这个第一个这个人呢，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以东人。他呢，反正我发现这个希律王啊，我看一下他们的家族史，每一个王对这个罗马，他们有个特点，共同的特点都是就是摇尾乞首，就是巴结， 巴结犹太王，他因为他是附庸嘛，他不巴结他也活不了，他不巴结你也不会选他，对不对？所以就是都是那种苟延奴婢屈膝的那种巴结的。所以这个呢是第一代，他是以东人，所以我们知道希律王希律家族不是跟犹太有关系的，他是以东的。嗯，那这个大希律呢是这个安提帕的这个人的儿子，所以叫大希律。那个这个大希律呢，他的统治呢是从主前37年到主前4年，而耶稣基督诞生就是诞生在这个大希律当这个王的这个时间段。嗯，他当时要杀那个2岁以内的男婴，就是他，就是这个大希律。好，然后呢，大希律下面呢就叫第二代希律王。本来这个大希律有一堆故事了，不讲了哈，其实挺恶心的啊。那他下面呢又有两个王，一个叫做希律亚基老。那这个王呢是在路加在圣经里福音书里面出现过，路加福音我这边给了哈二，对，不是马太福音2:22。那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他杀了一堆犹太人，也对犹太人非常的不好，亚基老这样子。那但是呢，他最后被他的就是他们家族里面的告他，然后怎么讲，最后他也是好景不长，就是被撤职，然后去流放啊这样子。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希律安提帕，这个呢就是那个跟那个谁跟那个他弟弟那个费里那个希罗底引犯淫乱的那个，然后杀了施洗约翰的那个这个希律啊。所以他的年代呢是从公元前4年到公元前39年。所以耶稣基督真正的诞生他不是在公元0年主后零年，他是在公元前4年，是这个期间的啊，这个是这样说的说明。好，那现在就这张大图，你这看不清没关系，你们每人都有一张哈。我为什么把这个大图列出来？实际上这个大图本身就一个最好的一个 summarize 对这个沉默的400年的历史，你看对吧？这个。当然金头大家都知道是巴比伦王朝，这个不算400年。然后呢就到了波斯的这个银胸银臂的这个地方，马代波斯，对吧？马代波斯呢实际上它的一半，我刚才讲到了波斯帝国的一半实际上是已经包括在这个400年沉默期里面来。然后这个同府是希腊王朝，然后希腊王朝到下面那个铁腿两个腿是罗马王朝，然后到了半泥半脚半泥半铁的这个脚，所以它的整个的 material 就是它那个材料是递减的，那整个这个大象出现是在这个是在那个波斯的不是波斯丹尼书的那个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是吧？已经预言了后面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我给大家的那个大象后面的那些章节哈，都是在讲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南王北王包括敌基督等等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我就读书我就觉得真的圣经哈，它整个圣经是连为一起的，互相是有紧密的关系，叫有机的关系，有机体。所以呢我们在读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书卷来解释这卷书，这个你越读越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就觉得神真的是那么的有智慧，而且你更加确定了圣经的作者就是一位圣灵啊，就是圣灵。所以确实是这样的读经吧，读的你非常有时候非常的兴奋这样啊。好，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我已经隐含这个问题了，我必须今天要把这个东西拉出来，叫犹太人的三观。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了犹太人的三观，我们再去读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就可以不是在字面上去理解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不是在是非曲折上来判断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可以寻找历史原因，还可以真的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神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措施，一步一步一步的。虽然到现在犹太人神的选民他们没有信耶稣，他们现在还是在蒙蔽当中， 但是我们就更加相信圣经上说的，最后当外邦人的得救的人数满足的时候，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归主。因为这个是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是计划好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哈，我在这个准备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一开始我不想弄马太福音，我想马太福音大家太熟了，有什么好讲的呀。可是当我自己后来开始静下心来去读的时候，我再发现马太福音有太多的宝贝我们还不知道啊。所以呢，借着读马太福音，我们希望能够对圣经更多的打开，让我们更加欢喜读经哈。好，我们说哈，刚才我们简单说了一下，我们都知道，因为前面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在讲旧约，对不对？一直在讲旧约，所以我们太知道以色列的这个选民的历史，从一开始，从伊甸园开始就开始始祖犯罪，犯了罪以后呢，可是当时犯罪以后，神并没说我选了你了，你犯罪了，不要你了，把你给毁了，没有。从创世纪3:15就开始预定了这个救恩的计划，女人的后裔，对吧？我们当时不是很懂什么意思，可是呢，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啊，神就是从开始就开始来预，就是安排好这个计划，然后一步一步的，他是那么的有耐心，那么的有恩慈，有恩典，直到现在，我们这儿急得要命，完蛋了，举目看看，世上越来越糟糕，但是神的国从来没有停止过，世上的国，你看前面，多么辉煌，一下瞬间就倒塌。瞬间就倒塌，一个王朝就这样的，一两百年，一百多年，几十年就倒塌了。但是神的国是永远向前走的。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外面的国我们可以看见辉煌，哎呀，可是神的国是在暗中进行的，它不倒，它永远不倒。所以当我们看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眼见的都是一些令人就是沮丧的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要看到那个为我们创始成终的神啊，就是我在每次在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对我自己就是一个鼓励。好，那我们知道哈，到了那后来神就是定下了这个救恩的计划以后，一步一步的，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程呢？以色列人呢是不停的犯罪，不停的悔改。然后上帝做什么呢？做管教，拔出拆毁，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士师记里，就是我在讲的时候都烦了，一直在循环，他们稍微苦了，苦不堪言，管教他们了，就开始呼救神，然后神给他们派来个士师救了他们了。刚好日子没过几天，王安福音又继续来这样子的，周而复始，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呢，到了我们说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选了一个人，选了一人，这个人算他唯一，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开始，神跟他立约。那这个亚伯拉罕约呢，我们后面还会再去复习哈。然后到了大卫，到了大卫又给他们立约，又立的这个君王的约，其实就是国的约，到永远啊。所以呢，因着这样子的约呢，我们知道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哈，我们必须来证实，就是他们虽然有大卫子孙的观念，而且对天国盼望，因为犹太人确实是他们非常的较真儿，就是你说这样子我就认定这样子了，就是这样子的。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仅仅是从狭窄的民族自尊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对以色列复国和复兴的一个盼望，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也好像合情合理，对不对？那而且呢，我们从诗篇里和从那个什么里面可以看到，他们说的就是说他们的祷告生活、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呢，他们都常常说：“上帝呀，复兴以色列国吧！上帝呀，重建大卫的宝座吧！”等等等等这些。所以他们真的是从心里面相信耶和华神赐下这位弥赛亚的救主，但是他们对于君王、国度还有弥赛亚的观念呢，是建立在属地的心思之上的。 这一点呢是我们也大概都知道，但是我这次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特别就是把心思集中在这里，要把这个东西给 point 出来，然后来分析后面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么的宝贵在福音书里面。嗯，好，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他错误的国度观啊，错误的国度观。那没时间了啊，这个我把大卫之约，正好上个礼拜的主日讲到，曾传道正好也是读的是这一段，是在这个撒母耳记的下七章到十七节。我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了。但大家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记下去。那我在想哈，你看这个约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是他们这么多年在苦难中的一个盼望的一个精神支柱啊。所以我把这个地方 highlight 起来。他的英眼就是你的家。国，然后讲到永远坚立，必坚定直到永远，这就是应许啊，这是大卫之约里面的应许，包括家国啊。然后好，我们再往下啊，这我想把这段讲完。然后呢，那自从大卫就是上帝赐下大卫之约以后呢，那个众先知呢也是不停地发出这样子的预言应许哈，所以以色列百姓都知道他们要来的是这个。那么这个大君王的王权的性质是什么？其实大多数犹太人呢只知道按照他们的想象知道，他们并不真知道，这是我要说的啊。他们是用属地的眼光来看这个王权，所以呢他们既然是这样的话，用属地的眼光看王权，他也用属地的眼光来看这个要来的君王。所以在这里边呢，那他们在他们的心目中呢，他们就觉得这个大卫的子孙啊，就是要执掌大卫的王权，是在地上一统万族的王权，是肉眼可见的，是有属地的宝座和金杖的王权，对不对？我觉得可以理解，我现在想想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想。好，这是第一个啊，他们对王权的错误的认识。那因为这样的错误的对王权的认识呢，以色列的由那个弥赛亚观呢，在特别是在这个四百年当中所形成的概念呢，所建立起来的架构呢，就是随着他们对王权的错误的认识啊，也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悲惨的历史，他们这样的想是什么呢？他们盼望。他们从心里面盼望一个已经沦落灭亡的国家可以复兴过来，从道理来讲没错呀，对不对？合情合理呀，对吧？可是呢，这个狭窄的民族主义呢，他们只是盼望自己的国可以快快地恢复起来，而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使他们常常曲解圣经。所以我们同样有同样的问题，我们根据我们自己所处的，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我觉得的观念去读圣经，这个就会读出误来。所以他们刚才我讲到了，他们祷告，他们盼望，心中所想的唯一的一点就是以色列国的复兴。那这样产生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政治的、军事的、复仇性的弥赛亚观啊。所以他们认为，其实也是我跟你讲，我跟他们很认同的，要来的弥赛亚就是要带领百姓杀仇敌，赶出外族。他说了，凡践踏我们的弥赛亚都要消灭他。然后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民族就要得着复兴，他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得胜异教。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呢，所有蹂躏我们的帝国、蹂躏我们的铁蹄都要全部被我们赶出国，这也合我们人的心意啊，对不对？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强国。所以这种观念大家想一想，与欺压他们的外邦君王的强权统治是不是没有区别呀？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只是换了犹太人去强权统治外邦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而这一切都是在亚当的罪的诠释之下产生出来的心思和观念。这里面我就觉得这个观念太重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想到就算是在耶稣基督要升天之前，那都已经是这些跟随耶稣三年半的门徒最后对他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时吗？ 对吧？这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六章一节里面讲的。所以我们把这些事串起来，你想一想他为什么是这样。好，那所以呢，当他们刚才我们讲到他们心里盼望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呢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了他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各样的情事以后呢，他们多少次要拥护耶稣作王，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政治领袖。因为这个政治领袖他一来，经济问题没有了，有饼得饱足了，对吧？病也得医治了，人间的痛苦没有了，大能大力的王。他们说这样的王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当这位真正的弥赛亚，他以弥赛亚的身份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人都远远的离开他，甚至喊着钉死他，连他的门徒也不跟他在一起。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从伟大的理想中间他们破灭了。我刚才讲的那一堆他们的期望，他们的盼望，他们从最深的祷告，你说他们不祷告吗？他们祷告，他们深深的祈祷，天天的祈祷，他们有着极强的热忱的宗教情结，对吧？可是呢，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他们认为是一个革命运动，所以这一点是所谓的革命运动，真的是犹太民族他们很强的观念。我前面讲到了，包括马加比起义和那两次大的这种革命运动，其实都是因着他们这样子的观念，他们这样子的观念使得他们做出这样的行动来。嗯，所以呢，他们就会想到，原来我们所等的王是一个连自己都没办法救的人，嗯，赤身裸体被挂在那个十字架上流血痛苦，这个人是弥赛亚吗？因为这个人他们看到的和他们心中所盼望所期望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想到，这个人能赶掉罗马帝国吗？不能。他们自己回答，自问自答，不能。就在哥哥山下，哥哥山上罗马兵丁给他钉下去的时候， 他连一句反驳的该死的话他都说不出来，他就像被宰的羔羊，顺顺服服柔柔和和的死。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救我们呢？所以他们整个的幻，他们的理想破灭了。这个就是我要说的那个犹太人的三观。最后借两分钟啊，最后错误的律法观。错误的律法观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国度包括君王、律法、地图和子民等等这些啊，所以呢，犹太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观呢，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律法观。嗯，那所以他们这种错误的君王观、国度观、弥赛亚观，带来他们错误的律法观。他们的律法观是什么？就是摩西律法，是神圣不可变的啊。而且这个把旧约礼遇律法这些可见的呢属地的当成永久性的律法。嗯，所以那在这样的律法观当中，所以他们的一些的行为我们就可以来解释了啊，人间的传统和规矩就变成了犹太教所独特的一个体系。而这样的律法观呢，他们要带向全万民万族，所以这就是在两约期间这个律法主义兴起来的根源。那我们讲总结就是说，犹太人的律法观是属世的，属肉体的，是外在仪式的。嗯，好，最后一个就是错误的子民观。这个子民观简单来说就是什么？那犹太民族当然是与神立约的一个民族，他们很引以为自豪的。所以当神呼召亚伯拉罕与他立约的时候呢，整个犹太民族就从立约和拣选的地位上来说呢，确实是非常高贵的。嗯，他们是神的百姓。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都是属天的子民。像我们今天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跟他没有肉身的关系，对吧？所以但是犹太人非常的笃信这一点，就是这个肉体的关系，血缘关系。嗯，那所以呢，在福音书里面，这个耶稣基督就把这个律法观念、国度观念、君王观念和子民观念，借着他的教导一一的向他的百姓里来传播啊。 所以这个我想，因为我今天的内容没结束，没有完，但是我想我们时间到了就到这里。下一节课呢，我想我希望大家把今天的讲义还带着。那主要重头部分已经结束了，那后面就是有一些，我想下一节课就这样带过去，好吧？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